大家請起立。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仆人啊，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神是创造和管理的神，让我们一同来赞美祂。我们同唱世纪颂赞89首，赞美全能神。
但愿天下凡有
你仍然站立，我们诚心祷告。独一的真神，我们赞美你，因你超乎万民之上，世人所称的神子都不能与你相比，因为独有你创造和掌管一切。神啊，你虽然坐在至高之处，但你愿意屈尊就卑，垂顾卑微的世人，你看重贫寒贫穷的人，抬举他们和尊贵的人同坐，你安慰孤苦无助的人，让他们有同伴有喜乐。你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闭口无言，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以心以灵藉祷告歌颂敬拜我们独一的主三一真神。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和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诚心所愿。大家请坐。启应经文，安排与眷顾，选自世纪颂赞九十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神赐福给听从和遵行祂话语的人。
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恩惠和慈爱，让我们向祂献上感恩。我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不单止用嘴唇来去赞美神，更要献上自己来去回应祂的爱。我同唱世纪颂赞354首，献己于主。
我也 主反覆，愿我后世常颂扬，赞美我荣耀君王，赞美我荣耀君王，愿我恭敬献感恩，不为自己留繁忙，我光阴全归主用，赞美歌声永不停，赞美歌声永不停，愿我一生听主名，放弃己见随主行，我心静为主宝座，
现在是献情的时候，请司献来到台前。我们诚心祷告，亲爱恩主，我们要称颂你的名，要时时纪念你的恩惠。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已经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遇到身体或心灵软弱，你就医治我们，我们得复原。你对我们的爱高过天地之间，你使我们远离过犯，过于东西之远。现在我们所献上的都是诚心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愿你悦纳，愿你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用在传福音和造就教会上面。感恩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今日有两次奉献，红袋是主日奉献，绿袋是神学教育，请大家准备。 一日是信息的时间，经文选自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请听我读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之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如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今日信息主题是人的环境，神的怜悯，请陈传道分享。
弟兄姊妹早晨， 咁啊，好开心喺咁好嘅天气嘅里面，我哋又翻到神嘅殿当中，我哋一齐去敬拜，亦都去聆听神嘅话语。喺聆听之先，我哋同心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俾我哋有敬拜你嘅心，喺每一日嘅里面，我哋都有亲近你嘅时间。今日我哋嚟到神你嘅殿当中，我哋要敬拜你，我哋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翻俾你。在聆听信息的里面，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听得明白，能够谨记你的训诲，实践你的话语，活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让人见到我们就好像见到你一样。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问下大家一条问题，喐一喐大家嘅脑，乜嘢关系破裂对你嚟讲系最悲惨嘅咧？乜嘢嘅关系破裂对你嚟讲系最悲惨嘅咧？关系破裂所要付上嘅代价系好大嘅，关系破裂可能系不忠。可能是虚偽，可能是讲坏话、背信，这些东西都会破坏脆弱的人际关系，而且伤口是非常之难愈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做人做了这么多年，在关系的这些这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我们可能会伤害过人，亦都可能被人伤害过，而在当中可能有些伤口已经愈合，但是有些伤口仍然在这里治疗的当中。无论怎都好，这些关系的破裂确实会成为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不过如果我问大家，在这么多的悲惨的里面，加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什么的关系破裂是最严重的呢？当我们说跟信仰有关，我很相信大家的都会想法，就是莫过于跟神的关系破裂。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大家都有基本的认识。我们回来教会这么多年，在崇拜里面听了很多篇的信息，在团契查经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书卷，在旧约的里面，不论自己的读经、研经、祈祷的里面，我们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很认识。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几咁爱他所拣选的民族，但可惜的是，这班的以色列民族是一次又一次令神伤心失望。最严重是什么？他们这班的以色列民拒绝爱这位的上帝。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看着圣经，看着这班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你一路读一路读的时候，有没有在个过程看着经文，你会看到自己又有多少次他们的呢？如果当你读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一路看这些故事的里面，映照回自己今日的光景，又或者过往的历史的里面，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回起自己过往，或者现今你会对神有冷淡，可能对神有质疑，可能对神没有信心，可能在跟神即有了基督徒这个名分的里面，其实在现实生活的里面，大家继续追求其他的东西，可能一些俗世的价值、俗世的喜好，之如此类，追到那些东西，一路是这样追追追，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的东西，这些的追求已经成为你的神，又或者你根本就当神无动。不知道你怎样形容你和神的关系呢？ 在今天所宣讲的书卷《马拉基书》的里面，我们看到神对这一班再一次不爱他的以色列民族继续有他的初衷，神对这班的民族继续是深切关怀。这卷书不仅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状况的一种回应，更加在书的里面第三章里面讲到对未来的预言。马拉基书的作者是最后一位旧约的先知，面对一个因为在因巴比伦被掳而疲败不堪的一个民族，这些人刚刚回到他们的故土，但是却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就是一个生活在一个道德沦丧、信仰冷淡的时代。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被掳到去巴比伦。在这段历史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文化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在巴比伦的日子里面，犹太人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失落。很多人，很多以色列人在异乡生活，面对着不同文化的冲击、身份的危机，和他们当初很纯正的以色列民族那种单纯面临了很大的变化。这段时间犹太人失去了对神那种的敬畏，开始怀疑神的应许是不是仍然有效。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发布诏令，允许这班以色列人回到他们故土重建圣殿。这个是充满希望的时刻。当这班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破坏城市和圣殿，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的重建圣殿的工作是落在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的里面进行。但是过程里面，由于外敌的威胁和内部的矛盾，这个过程的进展一路很缓慢拖延。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社会经济的状况，回归后的犹太人面着重重的困难，他们的土地荒芜，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亦充斥住很多不公平，很多人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此外，重建圣殿的过程进展缓慢，很多人对神的信心挑战，信仰逐渐冷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要透过马拉基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在马拉基书今天所宣讲的第三章，是揭示了这班以色列人在道德上、在灵性上的衰退。神是需要藉着马拉基书先知呼吁他们重返正道。最后，宗教冷漠。在这样的背景里面，马拉基书的出现是非常之重要。当你如果读马拉基书的第一、二章，你会看到这班的以色列民在那个生活的过程里面，去回到这个故土当中，但是的生活里面确实大不如前。犹太人重建圣殿后，却在宗教上变得冷漠。在马拉基书第一章，我们看到当时连祭司自己都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祭品的质量下降，对神的敬拜变得形式化。这种的冷漠，这种的形式化的宗教生活，使到这班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日益疏远。这个就是马拉基书所要强调神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 今日宣讲的第三章可以是先知回答翻在上一章第二章十七节最后一句的疑问。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最后一个疑问是什么呢？他们这样讲，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先知来到第三章就开始讲到预告神必要差遣他的使者来临，并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去到第六节是马拉基先知当领受到神的预言的时候，他要对这班以色列人要作出的宣告。第一样东西在第一节给我们看到有四样东西。在第一节的里面会讲到使者要先来，然后主忽然来到，跟着他这位的使者是要是这班人所寻找的。而这个的使者是要跟这班人立约的。从新约来看，这个是旧约。当我们看回新约的时候，我们很好，昔日的这班的马拉基书的受众，即是这班的以色列民族，没有办法看到新约。今日你和我可以新旧约一起看到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从新约来看，这个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是怎样来到。但是在旧约马拉基书所讲的先知预言里面，讲到这个使者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分开两次。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来临是有两次。第一次已经来了，就是他的出生。但是当他现在升了天之后，耶稣说过他会有第二次的来临。今日你和我仍然在这里等待的当中，但这一样东西在耶稣讲过的里面必定会实行。在旧约的里面，当先知预言耶稣会来临的时候，这里给了以色列人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这位拯救的使者一定会来到。这里有个特色，就是渐进的，是一步步开启，让这班的以色列民知道这个救主一定要来。使者先来，在旧约的里面，这个使者是讲的谁呢？他们不知道。但如果我们看新约的书卷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使者是施洗约翰，是为主铺路的那位。但去到第二位的使者的时候，第二位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位使者来到做些什么的呢？原来这位使者来到是有事做的。而他做的事，除了这个使者在过往里面是一个被人知道他是一个赐福的神之外，其实在马拉基书今次神要宣讲的信息里面，不是一个赐福的信息，而是一个审判。是一个什么的审判呢？这个审判里面是要做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在经文的里面第三第四节，他要来到是要做炼证的工作。不如大家读一下第三第四节好吗？大家拿着程序表读。来了，一二三。这两节的经文，马拉基先知讲出这个使者来到要做一件事，就是炼证。他用回炼金那个的方法去告诉当时的信众知，这个将要来的使者是要怎样做炼证的工作。 好似炼净金银嘅一样，要炉火纯青。第二样，佢会讲到咧，就好似洁净利未人嗰种洁净嘅里面，就会好似后面所讲漂布之人嘅拣一样。喺第三节里面，点解要洁净利未人呢？头先我都讲喺马拉基书第一章，祭司嘅榜样非常之唔好，冇做到应该祭司要做嘅嘢，道德沦亡，啲祭品品质下降。神系知道嘅，神系睇住嘅，所以咧神去感动马拉基先知喺第三章嘅第三节里面特别强调洁净利未人。呢种嘅洁净，除咗用拣嗰种漂布咁样去清洁之外，喺第三节里面要将呢班嘅利未人好似炼金咁样去炼尽佢哋。去纯正他们，让到他们能够真的走回去应该有祭司应该的职分。去到第四节的时候，当是这样做过之后，这班犹太人，这班耶路撒冷所奉献的贡物就会耶和华会悦纳。就跟着就说讲到仿佛古时之人上古之年，就在这里讲回，如果当他们真的这样做，神来到的时候做了这一样东西，就好像回以前上古之时的什么亚伯拉罕、以扫、雅各以前所有的献祭的里面那种的纯正，得蒙神那种的悦纳。第二，这个使者来到，即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是会来到做审判。刚才讲过耶稣会来两次，第一次已经来了，但第二次未到。但是在马拉基书去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没有分开两次，没有讲到耶稣会来两次，但是在这里讲到一样东西，在第五第六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耶稣再来或者这个使者再来的时候，有一件事他一定会做，就是审判。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讲了就会算数。今日你和我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你和我都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再会来到审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检视一下我们今日的光景是怎样呢？当耶稣真的要再来审判的时候，你受不受得住呢？在第五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枉屈寄居的和不畏敬畏我的。在第五节里面所讲的一大轮的事，都是在当时这班以色列民族里面所发生所做的。耶和华这样讲的时候，当这个使者来到的时候，就要做这方面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方面的结果就是在第六节里面说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没有灭亡，没有灭亡就是在这里说，如果这个使者来到是真的将这些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亏负人公价、欺压寡妇孤儿、屈枉寄居的，如果在这个审判里面肯改的，又或者先知这样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接受了这个预言而改的，这班的人就会得到拯救。为什么是雅各之子？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和雅各的名字，雅各的名字就是以色列，他没有用以色列的名字，用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这班都是雅各的后裔。如果这班的人接受了马拉基这个先知所预言的一切而改的话，他们就会不被灭亡。 马拉基先知所发出这个信息是给这班以色列民有悔改的机会。但事实是怎样呢？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由第一节去到第六节，是神使用马拉基先知对这班以色列民所发出的一些预言，告诉他们，你在十七节这样问我，我在哪里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会发出预言，来紧点点点点。但这班人听完是怎样呢？当我们看第七节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发觉开始马拉基先知去描述当时的人的问题是什么。当先知宣告了神要来之后，就讲出人的问题。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这个就是他们当时，不论是以前直至到现在，他们的处境都是一样，所谓的格，即是无变。偏离神的问题就是偏离，这种偏离的意思就是离开、远离、除去。除去的意思直接没有了，没有了这个神的存在。不遵守，不遵守的意思就是没有保守，没有紧守，守不住的意思。即使这班人回到去，给他们有机会回到他们的故土，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去过圣殿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些东西，偏离了神的心意，不遵守神的法令，他们有律例典章不遵守。这个是当时的人的问题。在座弟兄姊妹，你今天又怎样呢？你今天的光景又是怎样呢？你有没有偏离神呢？有没有不遵守神的一些的教导提醒？我今天在主后讲到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灵会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圣灵没有懒惰，圣灵没有偷懒，圣灵每一日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怎样做，但我们没有被圣灵的提醒呢？我们会不会当圣灵没有到呢？昔日以色列人的问题，偏离神的问题，今天你和我都仍然是面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日未回到天家的时候，你和我都是活在一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被罪捆绑。神很好的、如果神说要点点点点，一定要捉住你做，你就觉得神很没有自由。但是今天神给了我们有自由，耶稣基督未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对神的呢？昔日这班以色列人，他们有典章可守，有律例可依，他们得天独厚，蒙神格外的看顾。可惜的是，他们拥有这些得天独厚，那又怎样呢？但我们守不住这些那么宝贵对他们的得益的律例典章，相反是远离背弃。在这一节里面还说到明列祖是这样，今天你们也是这样。套入在今天的 现今的处境里面，我们拿着一本圣经，圣经就是里面的每一句说话都是神跟我们讲的时候，就等于当日的律例典章。我们都得天独厚，他们没有新约体，但我们有新旧约对照，我们可以好好地受过教育而看圣经看得明白。但我们有没有活活地去遵行呢？去到第七节更加似昔日的人原来是这样，今日的你和我都是一样。第七节这样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一节的经文是反映着当时这班以色列人是不承认神讲这句说话，他们不承认他们偏离神的话。但要记住这句说话，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是神讲的。神讲得出这句说话，即是说在他的观察的里面，这班他所拣选的民族已经转离了他。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神仍然在第七节里面去劝他们转回。但是相反，他们说，我哪里有离开过你呢？不承认。我哪里有离开你的话呢？这个的转向是有回归、转回、归向的意思，回到神的身边。神的爱一直对这班以色列民族真是得天独厚，是神所喜爱。同样地，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你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跟随神，但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现在今日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已经离开了神呢？今日虽然每个星期大家都坐在这里来敬拜，来听神的信息，但是离开了这个教堂之后，你有没有将神的话存在心，过神的教导，过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呢？没人知道，牧者不是24小时跟着你们，刚才都说只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时刻同你们一起，但你们有没有被圣灵的提醒呢？在第七节讲出犹太人的毛病，不肯认错，不承认有错。如果肯认错还有药可救，但是如果不肯认错就无药可救。同样地，今天我们的信仰光景，我作为一个牧者，我都希望全部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牧养，但是都不可行，因为牧者只是一个人，所以同工团队很重要。大家都很想被牧养，大家都很想呢，我回到教会不是被遗弃的一个，又或者我只是回来好像都没人认识我，诸如此类。但是问心一句，你是不是真的肯被牧者牧养呢？有些牧者走到埋来，你是不是会避呢？跟着就说，我没避啊，不啱时间啫嘛，再约咯，约约约约约，但是永远都冇，是不是这样呢？昔日犹太人是这样，以色列民是这样，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或许大家弟兄姊妹会很真实，我都说我很真是吧，很真实就会说，其实都不关我们事啊，确实是牧者不关心我，不牧养我。这个是值得我们自己牧者作为提醒。好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来近一个更加贴题的问题，就是奉献的问题。刚才第七节呢和第八节有关的，为什么会带出奉献的问题呢？是因为刚才第七节呢讲到他们不承认他们离开神嘛，他不承认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嘛。第八节马拉基先知所讲的神的说话，就是你们觉得没有嘛，神就找一个很贴的例子跟他们说，在奉献的问题里面，你们确实是没有做到。在第八节去到第十二节，很多人都以为我今天讲马拉基书三章就一定重点讲这里， 亦都喺好多嘅奉献嘅讲题里面，一定系揾呢段嘅经文。所以对于在座嘅每一个弟兄姊妹咧，呢段经文一定好熟悉。我哋一齐读一下好唔好啊？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嚟咯，一二三。好，唔该。当第七节你哋咁样讲系嘛？神就话俾佢听，你喺奉献嘅里面，确实系冇做到佢嘅要求。而呢个要求咧，系嚟自喺好前嘅书卷里面都已经讲咗，由亚伯拉罕开始，直至到利未记嘅一个。律例典章里面成为一个律例要遵行的里面十分之一的奉献是神所喜悦。这班以色列民其实由之前的祖宗到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民族其实都是自大没有做到。将十分一奉献是神的吩咐，在刚才第七节去到第九节是讲紧神讲紧佢哋嘅处境里面，佢哋真系去夺取咗神嘅物。神话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呢度讲紧神认定呢啲嘢系佢嘅，神认定呢啲嘢系佢嘅，但系呢班以色列民掠夺咗，当唔奉献嘅时候，神就用一个掠夺呢个字。他说他说给这班人听是夺取了神的贡物。但他们说我哪里有啊，神就告诉他们十分一咯。十分一这当献的贡物里面你有没有去夺取了我的贡物呢？如果你不做的时候有惩罚的、这里是叫灾祸，但在经文里面就是咒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即是说如果你不奉献的影响的话，你会得灾祸，你会得咒诅。但是神好好的，不会停在一个不奉献影响在一个负面里面就停了。神有另一个出路给人的，就是说当你肯立这个十分一的时候，神就说你这样做的话，你来试下我，我会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节就话，当你咁样做嘅时候，我除咗打开天上嘅窗户之外，我更加为你斥责蝗虫，唔会影响到你嘅土产，唔会影响到你嘅收入。你田间嘅葡萄树喺未熟之先，亦都唔会跌下来。仲有，你哋嘅地会成为一个喜乐嘅地。当你原来做十分一，你睇下。神话过这个是一个祝福，当你肯做十分一的时候，几多的美好，神几多的祝福，几多的保守会跟住而来。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现实，马拉基斯先知要跟这班以色列民讲，在十分一的功课做到，他们真的做得不好，但神给出路他们，话给他们听，你可以试试我。神给人一个特别的应许，人可以试他。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神不是被人可以试探，但是在这里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是出自神的把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试他。试他是有处境的，个处境就是我们要做回我们当尽的责任，要把十分一归入神的家。今日坦白啲，在十一的功课里面我们做成点呢？弟兄姊妹，如果将依句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如果今日换你的名上去，我用我做例子啦，志明岂可夺取我之物，那你怎样去答神呢？志明要将当立的十分一全然送入丧父，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志明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志明，甚至无处可用。当我读经，我是这样读，代入自己的名字里面，我嗱嗱声奉献啦。我必为你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我的土产。我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亦都不会跌落嚟。如果我生活在当时的处境，神这样跟我说，我只要做到十一奉献，所有的东西神会包底。为什么我们不做？我们经常都说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基督徒。如果这个这样的神一个这样的应许，今天如果我们不做，那我们不是一个精明的基督徒咯？神说的、哦、试下我倾覆下来、啊、今天我们经常都说我经历不到神，我经历不到神，我经历不到神。问题问回自己，你有没有去经历呢？十一、十二节是一个给我们基督徒在奉献的功课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大的提醒，是给我们可以实践我们成日听到的经文，可以活出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怎样尽我们的份，去回应上帝的爱。记住，这个不是个责任，这个不是责任来的，奉献十分一不是责任，这个是神的爱的一个呼召，而个背后这个呼召里面是带住祝福。你愿不愿意经历呢？时间关系，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地思考。好搞笑，十二节已讲到奉献，如果你肯做十一奉献，你就会有很多的祝福。但是很奇怪，当马拉基先知继续去宣讲的时候，来到第十三、第十五节，又发现讲完一些好嘢，啊，这班以色列民就去顶撞神了。怎样顶撞呢？不如大家读一下第十三去到第十五节，一二三。顶撞这两个字本身原意呢，含有刚强、有力、坚固的意思。但是这里所指的呢，就是这班以色列人对神顽梗、强硬，用强烈的话对神的话语作出回应。在第十三节不承认他们所说他们有顶撞神。而十四节更加重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说， 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会这样讲，侍奉神是徒然的，遵行神的吩咐，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的益处呢？原本侍奉神是好的，遵行神的吩咐是好的，守斋戒是好的，但现在去到当时马拉基书的处境里面，全部调翻转，去发出这些咁奇怪或者不应该或者甚至是讲错误的一些的理解，扭曲了一些应该有原先好的原意。侍奉是徒然的，遵守神的吩咐，守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去到第十五节仲劲，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尤为有福，行恶的人得建立，虽然是三神却脱离灾难。大家想象一下，在当时马拉基书的处境，那些以色列人过的生活完全是离经背道，和神的原意已经完全不一样。狂傲的人反而有福，行恶的人反而站立得住。试探神可以脱离，刚才我都说我们不可以试探神的嘛，但在当时的里面居然可以有这样的胡乱八道的信息存在当时的人里面，神去点出这些问题。弟兄姊妹，我觉得马拉基书三章很正，当你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跟今日的处境去做一个对应，去问一下自己今日你的光景是怎样。不知道你今日觉不觉得自己的侍奉是徒然的呢？你会不会觉得遵守神的道，守一些东西，你会问有没有益？你会看到今日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望一下自己的时候面对的处境，哇，这么死不公平的，这样都得，这样都得，你就觉得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会不会试探神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省。马拉基先知接到神的呼召去讲出这番说话，神今天藉着我作为一个讲员，是神的牧者，是神所使用的牧者，我都要跟大家去拍去讲这番的说话。我们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去看，唉，侍奉没意思的，做成这样都没人欣赏，浪费时间，守这些做什么要守，做什么要奉献，教会这么大，要用这么多钱，要给他，为什么不留给自己用啊？那些这样的人做到这么衰，又不见他死，为什么我行得正企得正，为什么会染病呢？我们会不会好像同世人的看法会发出这些信息，去阻碍到或者扭曲了神真正的本意呢？时间关系，我要落最后想大家去反思，我想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最后的了，是一个提醒和实践来了，一二三，哎，不是，我想读这个 PowerPoint， 是的，一二三。 该。我觉得第二点很重要，我再次呼吁大家，今天你的信仰光景，我都不知道大家的信仰光景是怎样，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今天的信仰光景是怎样。若然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已经离弃了神，神仍然等着你回转。在今天这个即时满足的文化里面，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即时的满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的东西很短视。神国是一个 很长远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上帝的国度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第四，教会应该建立彼此劝勉的群体，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太容易批评，我们太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我们很少用一个欣赏的文化去欣赏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是大型的付出或者细微的工作。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付出，我们要学习欣赏，去学习赞。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是怎样，不用我说，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么多年的里面都经历过。但我们要改变这个文化，改变的文化除了要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更有爱的教会之外，最重要就是当我们能够建立到这个彼此劝勉，目的只有一样东西，是共同抵御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弟兄姊妹，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时刻在路好像一个大浪一样，时刻一个浪一个浪冲埋来。如果我们信仰不够企得稳阵的话，这个浪一定冚得到我们。你想想，你只是礼拜日回来，你最多礼拜六日给多一两个钟团契，你的教会生活就完结了。如果你平日没有读经、没有灵修、没有祈祷，你的一至六的生活就是跟这个世俗的价值 观是共同生活的。如果你只是靠星期日一个崇拜、一个主日学，你的信仰会坚固？不要讲少了，弟兄姊妹，信仰是要浸淫，祈祷是要操练，与神建立关系要摆上时间，这些东西没得呃的。我们不要呃自己，经常觉得跟神关系好，又或者摆上时间你不愿意，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侍奉的人，今天我今早主日学都有讲，我们很大部分的侍奉呢是摆在个崇拜的里面。很多人侍奉，但我们的侍奉会不会在侍奉里面是以方便代替忠心呢？以方便代替忠心呢？这个值得我们提醒，希望我们能够侍奉是喜乐，我们的侍奉是对焦对位，侍奉能够对你的属灵生命是有帮助。奉献不是跟神交易，再讲一次，奉献不是跟神交易，奉献是要承认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盼望我们能够整个的观念扭转。如果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十一，或者我们在十一 的功课里面未做到合神心意，你记住，不是合教会心意，是合神心意。我们要认真地反思去改善，改善不是给教会看，改善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神，因为神的缘故，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会作出正确的回应。最后就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要预备心灵迎接神的作为，保持警醒，保持敏感，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同心祷告。神啊，盼望今天的信息不是一篇沉重的信息，而是上帝你好爱以色列民，同样地你好爱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你的爱昔日怎样爱以色列民， 今日同样地是怎样爱我们，你仍然对我们有关怀，你仍然等待我们的回转。如果我们做得好，神你已经将你的奖赏放在我们的纪念册的里面。当我们仍然有进步空间，求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信仰，能够有更新有转化。求神你赐福我们，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恩典里面，在新一年里面继续在你的恩典里面去过活。愿神你赐福带领保守，感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诚心所愿。愿主祝福大家。
摆在我们面前有不同的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愿意我都选择一条恩典之路，我同唱恩典之路。
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第一次来到，我手头上呢就没有新来宾的名单，没有，我们全部都是一些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看一下家事报告，今天家事报告不是很多，但是呢都请大家都留意。今天呢崇拜之后，关顾部和以西结小组会在接待大堂为大家预备了茶点，崇拜了完了之后呢，大家稍而欲步去到外面呢去享用这个茶点，大家彼此交流沟通。第二项呢，本会将奉献2000元给明光社支持该会的事工，欢迎弟兄姊妹能够作个人的奉献，请于奉献封上注明就可以了。下个礼拜的讲员是李秋红牧师，讲题是谁是老板。本周先返奉献是邓文英姊妹。我们一起看看本周的默想。本周的默想经文记载在诗篇20篇4节，我们一起读：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这节经文很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不同的愿望，很想交托给神，让神去成就我们所许的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吝啬，我们当我们有心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祷告去交托给上帝。我们一起呢有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与祝福，愿你赐予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一切，并成就我们所计划的事。求你的智慧与力量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中，并在每一个决定上都能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诚心所愿。我们一同起立同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同心领受祝福。愿我们的主，我们每一日继续去领受主你的爱。赐恩典的上帝，愿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日都领受得到，盼望我们能够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与人分享，能够将上帝的爱让别人领受，从而去认识你、相信你。求主你差遣我们出去使用我们。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
无论何时何地，愿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成为我们心中的王，好让我们的思想行为都合乎祂的旨意。我同唱世纪颂赞331首《成为我的意象》。
永作我意象。